老公，我最近有听说一家很正宗的川菜哦。
真的吗？在哪里？
就是数一数二川菜馆啦，他们有最正宗的水煮鱼、干锅香杂菌、泡椒鱼柳、紫香羊排、重庆辣子鸡、特制云南面线、重庆火锅涮羊肉，还有特具风味的凉菜和冷盘，各种各样的菜式绝对可以满足嘴馋的你呢。无论是传统佳肴、江湖美食，还是手工面点，在数一数二都会品尝得到。
老婆你太好了，我太爱你了，地址在哪里？我们赶快去吧。
数一数二地址是10971 North Wolf Road Cupertino 中心广场内，电话是408-873-8628 408-873-8628。
数一数二川味餐馆绝对是你最明智的选择，数一数二绝对的数一数二。
ANA Anna 家具公司20000多尺大型陈列室，从意大利名师设计的现代家具到美国大师的经典组合，带给您全新的家居享受。 Anna 家具公司地址在3011号 South El Camino Real San Mantel Hillsdale 购物中心对面，电话650-212-2288 650-212-2288。
湾区星辰中文电台现正招请营业代表多名，需懂国粤语，勤奋敬业，有经验者优先，内涵绝对保密，有意者请将个人简历电邮到 info@bayareametro.com 或者传真简历到我们的全美客服热线18888898890 18888898890，请注明您的应征职位。
湾区新城中文电台，一个拥有国粤双语的全方位资讯电台，一个可以为您的商业、您的产品增加更多知名度的电台。如要投放广告，请致电18888898890 18888898890留言查询，或电邮至 info@bayareametro.com。 至真至诚，全心为您服务，请在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.3。
国伦纪念陵园重阳期间推出重大优惠，因重阳期间购买福地的人潮踊跃，因此有部分客人尚未完成全部购买手续，可报请总公司批准。此次优惠期延长至10月16日，为公平原则，在此期间所有购选福地的客人均享有同等优惠，请来电查询。国伦电话650-755-1727 650-755-1727。
湾区星辰中文电台全新儿童频道快乐小溪谷，跟丽君姐姐一起分享童话寓言、国学经典、知识百科。这里是湾区星辰中文电台 FM92.3， 欢迎你收听快乐小溪谷节目，我是丽君姐姐。狼狈为奸。狼和狈都是一种野兽，它们长得很相似，但狈的前脚短后脚长，而狼却刚好相反，狼是前脚长后脚短。有一天，狼发现山下一户人家的羊圈里养了好多肥羊，但是羊圈太高，既跳不过去又撞不倒，他无法可想，只好跑去找聪明的贝先生。狼对贝说：喂兄弟，我发现一群肥嫩的小羊，可是就我一个实在没有办法跳过栅栏，请你帮我想个办法过去，事成之后我们都能大吃一顿嘞。贝一口答应，于是他们到了羊圈旁边勘察地形。终于贝想出了妙计，说：我后腿长，攀在栅栏木上一伸直，你就跳上我的脖子，然后用你长长的前脚去抓羊，这个主意不错吧？狼说：是不错，但你可别把摔着咯。于是狼和狈就开始采取行动，结果不用说，他们俩当然顺利完成任务， 高兴地拖着羊上山去了。比喻两个人以上互相勾结，一起作奸犯科。后人就把这个寓言故事引申成狼狈为奸，用来比喻两个人互相勾结做坏事情。毛遂自荐。秦国大军攻打赵都邯郸，赵国虽然竭力抵抗，但因为在长平遭到惨败后力量不足，赵孝成、王耀、平原君、赵胜想办法向楚国求救。平原君是赵国的相国，又是赵王的叔叔，他决心亲自向楚国去跟楚王谈判联合抗秦的事。平原君打算带20名文武全才的人跟他一起去楚国，他手下有3000个门客，可是真要找到文武双全的人才却并不容易，挑来挑去只挑中了19个人，其余的都看不中。他正在着急的时候，有个坐在末位的门客站了起来，自我推荐说，我能不能凑个数呢？平原君有点惊异，说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到我门下来有多少日子了呢？那个门客说，我叫毛遂，到这儿已经3年了。平原君摇摇头说，有才能的人活在世上就像一把锥子放在口袋里，他的尖很快就冒出来了，可是你来到这儿3年，我没有听说过你有什么能耐。毛遂就说，这是因为我到今天才叫你看到我这把锥子，要是你早一点把我放在口袋里，它早就戳出来了，难道光露出个尖就算了吗？旁边10几个门客认为毛遂在说大话，都带着轻蔑的眼光笑他，可平原君倒赏识毛遂的胆量和口才，就决定让毛遂凑上20个人的数，当天辞别了赵王，上楚国去了。平原君跟楚考烈王在朝堂上谈判合纵抗秦的事，毛遂和其他19个门客都在台阶下等着，从早晨谈起一直谈到中午。平原君为了说服楚王，把嘴唇皮都说干了，可是楚王说什么也不同意出兵抗秦。台阶下的门客等得实在不耐烦，可是谁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有人想起毛遂在赵国说的一番豪言壮语，就悄悄地对他说，毛先生看你的啦。毛遂不慌不忙拿着宝剑上了台阶，高声嚷着说，合从不合从3言2语就可以解决了，怎么从早晨说到现在太阳都直了还没说停当呢？楚王很不高兴，问平原君，这是什么人？平原君说，是我的门客毛遂。楚王一听只是个门客，更加生气，骂毛遂说，我跟你主人商量国家大事，轮到你来多嘴，还不赶快下去。毛遂按着宝剑跨前一步，他说，用不着仗势气人，我主人在这里，你破口骂人算什么呢？楚王看他身边带着宝剑，又听他说话那股狠劲，有点害怕起来，就换了个和气的脸色对他说，那你有什么高见请说吧。毛遂说，楚国有5000多里土地，100万兵士，原来是个称霸的大国，没有想到秦国一兴起，楚国连连打败仗，甚至堂堂的国君也当了秦国的俘虏，死在了秦国，这是楚国最大的耻辱。秦国的白起不过是个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小子，带了几万人，一战就把楚国的国都夺了过去，逼得大王只好迁都。这种耻辱就连我们赵国人也替你们害羞，想不到大王倒不想雪耻。老实说， 今天我们主人跟大王来商量合纵抗秦，主要是为了楚国，也不只是单单为了我们赵国。毛遂这一番话真像一把锥子一样，一句句戳痛了楚王的心，他不由得脸红了，接连着说，说的是啊，说的是。紧接着毛遂紧紧地盯了一句，那么合纵的事就定了吗？楚王说，决定了。毛遂回过头叫楚王的侍从马上拿鸡狗马的血来，他捧着铜盘子跪在楚王的跟前说，大王是合纵的纵约长，请您先祭血。楚王祭血之后，平原君和毛遂也当场祭了血。楚赵结盟之后，楚考烈王就派春申君王歇为大将，率领八万大军奔赴赵国。人体冷冻后可能复活吗？据专家解释，人体冷冻确有科学依据，它称为低温学。研究在非常低的温度下物质的性质将如何变化。人体冷冻法，在极低温度下保存人体，并希望在未来使其复活的技术，现在已经实现，但仍处于初级阶段。心跳停止，脑细胞仍活动，如果人体已经死亡，又如何让其复活呢？实施人体冷冻技术的科学家的说法是，法定死亡与完全死亡是不同的。科学家指出，完全死亡是指所有的大脑活动都停止，人的心脏停止跳动时，一些脑细胞仍在活动。人体冷冻法就是保存这些残留的少量的细胞活动，从理论上说，这个人在未来是可以复活的。实施真正的冷冻，不会只将病人放入一桶液氮中，因为这样做会使细胞中的水分结冰，一旦水分结成冰，细胞会膨胀并最终破裂。除此之外，冰晶的刚性结构会将其他物质排斥在外，导致尚未冰冻的液体中的溶脂的浓度大幅上升，过高的盐浓度以及有害物质可直接的损伤细胞。当心跳停止后，应急小组会稳定你的身体状况，为大脑提供足够的氧气和血液来维持最基本的大脑活动。他们把你的身体放入冰块中，并注射甘磷脂，也就是一种抗凝血剂，防止在途中血液凝结。人体冷冻小组必须先去除细胞里的水分，然后注入一种基于甘油的化学混合物，称为低温防腐剂，这个过程称为剥离化，不结冰的冰冻，使细胞进入假死状态。身体的水分被低温防腐剂替代后，他们会将你的身体放置在一张干冰床上进行冷冻，达到零下130摄氏度。下一步要将身体放入一个单独的容器里，并将容器放入一个盛满零下196摄氏度的液态氮的大金属箱内。虽然被冷冻岩石的人还没有被复活过，但活的有机体已可以从死亡或临近死亡的状态下恢复健康。此外，纳米技术也有望使复活的某一天成为现实。纳米技术不仅可以修复冷冻过程中带来的细胞损伤，而且可以修复由于衰老或是疾病引起的损伤。一些低温生物学家预言，第一个冷冻复活的人可能会在2040年左右出现。 那小朋友们，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2.3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，我是丽晶姐姐。我们进一段广告休息一下，马上回来快乐小溪谷。
你现在在忙什么呢？是在工作、吃饭还是开车呢？欢迎你加入课仪的轻松一刻，每星期三、星期五中午1点至2点，与课仪一起度过一个轻松怡然自得的午休时间。
失业率居高不下，大选年在即，股市动荡，经济走向不明朗，如何在年底前理顺你的财务规划，降低投资风险？湾区知名理财顾问 Daniel Loy 将在周日10月2日和10月16日下午3点到5点举办2011年投资税务策略讲座。报名电话4083297549，4083297549。
如果您是一个专业人士，包括医生、律师、顾问、经纪等等，为了让更多人了解您、信赖您，请联系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.3，我们全体人员将会全心全意为您服务。如要投放广告或想拥有自己的节目，请联系我们18888898890，或电邮到 info@bayareametro.com。
Showroad 新学友将于11月13日周日下午1点半举办免费 SAT 及升大学讲座，资深名师向您传授提早升学计划秘诀，并教您如何利用长假增强 SAT 及各项考试实力，请把握机会。申请大学 College Essay 免费咨询，上网预约或者致电4084461956，4084461956，网址 showworld.org/sharewold.org。
传承多年的料理经验，最正宗、最新鲜的手工水饺，最丰盛、最好吃的北方美食，尽在水饺大王。水饺大王地址39229CW Vanover，电话510-713-2800，510-713-2800。水饺大王更推出贴心的袋装水饺，让你把美食带回家。以下内容纯属个人意见，与本台立场无关。
大家好，小朋友好，这里是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.3，欢迎你收听快乐小溪谷节目，我是丽君姐姐。原谅。小猴和小刺猬交上了朋友，他们在一起捉迷藏，玩得很开心。小刺猬不小心身体碰了一下小猴，小猴被尖利的刺刺得哇哇直叫。小猴生气地说，我们是朋友，你怎么可以刺我？小刺猬说，都怪我不小心，对不起，请你原谅。小猴抚摸着被刺痛的地方说，你说对不起就好了，我现在还痛得很呢，我不和你交朋友了。猴妈妈走过来对小猴说，谁都难免会犯错误，小刺猬有什么过错，你应该原谅他才对，要记住，原谅别人是一种美德。小猴听了猴妈妈的话，原谅了小刺猬，他们又在一起快乐地玩了起来。一天，黄鼠狼窜入了鸡妈妈的家中，抓住了一只小鸡就走，被从外面回来的母鸡发现了，母鸡和黄鼠狼展开了搏斗，打成了一团，难解难分。小猴走过去把他们拉开说，原谅朋友是一种美德，你们谁也不要发火，不要打了。母鸡对小猴说，黄鼠狼要害我的孩子，叫我怎么不气愤。 小猴对母鸡说，算了算了，谁都难免会犯错误，就原谅他这一回吧。猴妈妈大步走过来，一把抓住黄鼠狼，把他拉到黑狗警长面前，说要好好的惩罚这个大坏蛋。小猴问妈妈，你不是说原谅朋友是一种美德吗？为什么不能原谅黄鼠狼呢？猴妈妈对小猴说，原谅朋友是一种美德，不错，但是原谅坏蛋却是一种无知和愚蠢的行为。太阳帽。夏天，小松鼠在树林里采蘑菇，天好热啊，它坐下来想喝点水解解渴，可是湖里的水已经不多了。忽然小松鼠看见一个小精灵，小精灵很虚弱的样子，不停地叫着，救救我，我渴死了。小松鼠连忙把自己的水递给了小精灵，小精灵喝过水感觉好多了，他说，你的心真好，我把这顶太阳帽送给你吧。说完小精灵就不见了。小松鼠想，这是一顶很小的太阳帽，该怎么戴呢？可是小松鼠一戴上太阳帽，它马上就变大了。戴着太阳帽，小松鼠感觉凉快多了。走着走着，小松鼠看见小蚂蚁在劳动，它说，小蚂蚁，给你戴太阳帽吧。小蚂蚁一戴上太阳帽，马上就变小了，小蚂蚁也感觉凉快多了。戴了一会儿，小蚂蚁把太阳帽还给了小松鼠，你自己戴吧，你比我更热。这时大象背着木头走过来，小松鼠把太阳帽给大象戴在头上，啊，太阳帽一下子变大了。大象说，啊，真凉快。过了一会儿，大象又把太阳帽还给了小松鼠，他说，给别人戴吧，别人比我更热呢。小松鼠爬到树上一看，哇，大山里大家都在劳动，他想了想就往山顶上跑去。小松鼠把帽子戴到了山尖上，忽然太阳帽变成一顶巨大的太阳帽，整座大山都被帽子盖住了。因为大山有了太阳帽，大家在劳动的时候都不再感到热了。寒号鸟。传说有一种小鸟叫寒号鸟，这种鸟与众鸟不同，它长着四只脚，两只光秃秃的肉翅膀，不会像一般的鸟那样飞行。夏天的时候，寒号鸟全身长满了绚丽的羽毛，样子十分的美丽。寒号鸟骄傲得不得了，觉得自己是天底下最漂亮的鸟了，连凤凰也不能跟自己相比。于是它整天摇晃着羽毛，到处走来走去，还洋洋得意地唱着，凤凰不如我，凤凰不如我。夏天过去了，秋天到来了，鸟儿们都各自忙开了，它们有的开始结伴飞到南边，准备在那里度过温暖的冬天，有的留下来就整天辛勤忙碌，积聚食物啦，修理窝巢啦，做好过冬的准备。只有寒号鸟既没有飞到南方去的本领， 又不愿辛勤的劳动，仍然是整日东游西荡的，还在一个劲的到处炫耀自己身上漂亮的羽毛。冬天终于来了，天气寒冷极了，鸟儿们都归到自己温暖的窝巢里。这时的寒号鸟身上漂亮的羽毛都脱落光了，夜间它躲在石缝里，冻得浑身直哆嗦，它不停地叫着，好冷哦，好冷哦，等到天亮就照个窝吧。等到天亮后，太阳出来了，温暖的阳光一照，寒号鸟又忘记了夜晚的寒冷，于是它又不停地唱着，得过且过，得过且过，太阳下面暖和，太阳下面暖和。寒号鸟就这样一天天地混着，过一天是一天，一直没有能给自己造一个窝。最后它没有能混过寒冷的冬天，终于冻死在岩石缝里了。那么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，我想教小朋友怎么刷牙，因为我知道很多小朋友不会刷牙。好，那么小朋友，你知道清洁牙齿的工具有哪些呢？它们是牙刷、牙线、牙膏、牙签。那么小朋友，你喜不喜欢刷牙呢？勤刷牙，牙齿才会干净健康。怎么刷牙呢？刷上下排的前齿外侧呢，要注意方向，一次刷三颗牙，每次刷30下，牙刷以45度斜角切牙龈，上排前齿由上往下转刷，下排前齿由下往上转刷。前齿与臼齿的外侧如果不仔细刷呢，很难刷干净。也是一样，一次刷3颗牙，每次刷30下，牙刷以45度斜角切牙龈，上排由上往下转刷，下排由下往上转刷。刷上下排的前齿内侧呢，刷的时候要把牙刷直直地拿着，用刷毛后端平贴牙龈，上排牙齿由上往下转刷，下排牙齿由下往上转刷，要注意刷毛的方向哦。刷前齿与臼齿的内侧呢，要把刷毛以45度角置于牙齿内侧，上排牙齿由上往下转刷，下排牙齿由下往上转刷。牙齿的顶面叫咬合面，刷咬合面时要把刷毛平面贴咬合面，顺着牙缝方向左右刷就可以了，很简单吧？小朋友们要记得练习才能刷得好。好了，小朋友们，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该结束了，记得每个星期二星期五中午的12:15至12:45，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.3 由丽君姐姐为您播出快乐小溪谷。那现在我们先在这里说再见吧。